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今天开始呢，我们安排了一个经卷的研习，讲的是约伯记，是由袁泽善牧师来主讲的，共有25讲的内容。今天第一讲，袁牧师要讲解约伯记的概论，还有透过约伯记第一章1-5节来带领我们认识圣经对约伯的描述。现在把时间交给袁牧师。
善良的人遭遇患难，得不到家人朋友的同情，看不透神的作为和旨意。
受苦的人忍耐等候，得着神慈爱的怜悯，领受神丰盛的恩典。
以主爱抚平伤痛的心灵，约伯记，袁泽善牧师主讲。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同道同工们平安，我是袁泽善牧师。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透过《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播出，我们一起来查考有关于约伯记这一卷书。我们首先呢，对约伯记的一个写作，我们先要有所了解。在第一课的当中呢，我们先来探讨约伯记的写作，它的背景。第一个是有关于时间方面。一般来讲，约伯记本身呢，它没有谈论到有关于以色列的宗教文化制度，所以呢，一般我们会说，很可能这个约伯他个人的生活的这个时代呢，是在摩西之前。并且我们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记载着有关于以色列民列祖，也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的生活与态度呢，那当时这个亚伯拉罕的生活形态好像和约伯记的记载是很接近的，因此呢，许多人就相信约伯是在列祖时期的人物。那么到底跟亚伯拉罕是前期后期呢？目前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确切的，但是可以从约伯记所记载的他们的生活的模式，好像就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方式啊。那么估计是那个时期的人物。那么第二方面呢，有关于这时间呢，我们说啊，传统认为约伯记呢也是摩西的著作之一。好，当然有人认为这是后期的作品，所以呢，不把它列入在所谓的摩西五经里面。那么到底是不是摩西亲手所写的呢？这也是有所谈论的。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以西结书里面呢看到，以西结书提到了约伯这个人物。啊，那么另外呢，在公元前180年的有一卷叫做《便希拉智训》。啊，就是便希拉智慧者的训言，这一卷书信里面呢，更直接的提到了有关于约伯记。因此呢，约伯记绝对不可能会比这个公元前180年更晚来完成，因为在公元前180年的这一卷书已经提到了约伯记，所以写作的年代至少一定在公元前180年前。但是呢，真正人物发生的时期呢，就应该是在列祖的时期啊。那当然，因为先有口述，后来再变成文字的一个记载了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它这中间的过程。所以呢，确定的著作日期呢，我们说是相当难以决定的。我们不能说是那个时期就有成品、就有作品出来啊，因为那早期还没有文字了。那么当然我们说摩西开始比较具体的是文字的记载，甚至律法书出现了，但是是不是那个时期就写作完了呢？那又很难界定。那么至少我们说在公元前180年的便希拉这个智者训言这一个文献里面已经提到了。 好，那么第三个有关于时间的探讨呢，我们说啊，死海古卷的第四个洞穴里面有约伯记的片段，那死海古卷的第十一个洞穴里面呢也有约伯记的亚兰文的译译本啊，我们称作塔尔根译本。那这个年代大约是在公元前200年了啊。那我们知道原来的著作呢一定会早于这个年代啊，因为这个翻译文跟这个希伯来原文呢是非常接近的啊，相当近似的。那就时间方面，第四个方面我们可以来探讨，就是约伯的年代应该是在公元前2000年的列祖时代，但是一开始呢，约伯记可能是以口传或者是一种雏形的记录的方式存在的，也就是说有一个大致上或者一个大纲性的一个讲法。那么后来呢，真正成为书卷的时间呢，应该是在比较晚期的，而且呢，亚兰文已经影响以色列人的时代了。好，这是对于约伯记的写作的时间呢，我们稍微有一些探讨。那么第二方面呢，我们要来讲有关于约伯记的背景，就是作者的问题了。到底约伯记是谁写的呢？有许多人争论约伯是不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也就是说约伯记的作者或者说这一卷书的主人翁啊，本身是不是存在的真实上的人物呢？好，这也是一个争论。但是呢，以西结书将约伯、但以理和挪亚是相提并论的，这个我们可以从以西结书的14章20节的经文可以看到。在这我就来读以西结书14章20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们连儿带女都不能救，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好，那当然我们不看这个整卷的以西结书的背景了，我们就针对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先知以西结是将这个约伯与挪亚跟但以理是相提并论，也就是说这个以西结清楚的认为约伯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另外呢，在新约的雅各书，我们看雅各书的5章11节，那在这里呢也显示出这长老雅各啊，这个雅各书的作者不是使徒雅各，是长老，也就是耶稣的弟弟雅各，他对于约伯的看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来看雅各书第5章11节的经文，那这里由我来念。经文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在这我们也看到新约的作者雅各呢，也显示出他认为约伯是实际存在的人。好，这是有关于作者方面呢，我们先讲这个主人翁约伯是真实存在的，是不是他写的呢，又是另外一个探讨了。不过从第二方面我们来看，在公元前2000年或者说1800年到2000年之间，有一个马里列王表，就是马里列有一个王表啊，就列王的表格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其中出现过约伯这个名字。那么在公元前1400年的所谓的亚玛拿时期，也出现过约伯这个名字啊。所以呢，就约伯这个人物呢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认为是确实可以认定的。那么就关于作者的第三方面，我们讲说到底写作者是不是主人翁约伯本人呢，那有许多人会有不同的推测。不过呢，我们也发现了都没有明确的证据，也就是说有人说这就是约伯本人写的，可是也没办法有充分的证据说是他写的。那么是谁写的呢？各说各话。那么有一点可以确定的，就是作者呢，他的希伯来文的造诣是非常深厚的，特别他熟悉外地，尤其是以东地的这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因此呢，很可能是来自于希伯来的上流阶层的写作者。这个人至少在写作的这个文笔上面来讲是比较属于上流阶层的。那么到底是不是约伯本人呢？那我们说这没有办法查考了，也没有办法确定，但 至少我们知道约伯记在历史历代里面被摆入到所谓的旧约的正典里面，显然就是被神所拣选的，也是呢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才会来查考这卷书。好，接着呢我们从背景来看第三方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有关于信息的内容了。讲到约伯记的信息呢，我们有几方面的来探讨。首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一卷书是讨论义人受苦的问题，也讨论了神的公义与神的属性。所以这卷书很特别的是讲到为什么人要受苦，而是一个没做错事或者说是义人他为什么会受苦。那同时呢也在这受苦的问题当中呢，也将神的公义跟神的属性表达出来，这是这卷书里面很特别的一个呈现。那么信息第二方面呢，是强调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是造物者，也是宇宙的主宰，普世的主，他掌管万有。好，这是第二方面的信息的特色。第三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约伯记呢，它是挑战了一般所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因果报应的信仰。他挑战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约伯没有做错啊。约伯之所以遇到灾难，一定是因为做错事吗？这是整卷书里面一直在探讨的。可是约伯记最后告诉我们答案是不对，不是我们传统当中所想的，你做好人做好事就一定有好的报应，如果是你有恶的报应，一定是做坏事或做坏人所得到的结果，不是的。因为约伯记就挑战了这个因果报应的信仰，并且呢说明了苦难的原因不一定是犯罪，不一定是做错事，甚至呢他标榜的说造物者不必然要照着因果律来执行，因果律是我们人的一个看法，而神的作为呢不受这个因果律的约束。我们可以看到约伯他三个朋友的信息到现在呢还常常出现在许多正式的教导当中，没有错，这个因果律本身来讲是存在的，但是神不受因果律的约束。为什么？因为神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他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所以他不受这个因果律，我们人所定的因果律的思维，因为神就是神，他可以按着他的旨意来做。当然这个我们需要更深入来探讨，透过约伯记来了解神的作为。可是在整个约伯记的信息当中，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教导确实到我们现在还在用的，是可用的，不是说那不好，也不是说那错，而是呢不是绝对的，因为约伯就打破了这个传统的想法。而约伯记的思想呢，是不同意把复杂的人间所遭遇到事情跟造物者的奥秘呢，把它简化成为所谓的散善伐恶。不要以为说我们遇到好的事情就一定这个人就对了，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个情况，生活条件非常的富裕，那就表示神一定祝福他吗？如果一个人在生活条件物质上面非常的缺乏，难道神就责罚他吗？我们不能用物质的一个富有或是缺乏来决定神的祝福或者神的一个处罚。为什么？因为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很多信徒在生活在困窘当中，那难道就是不蒙福，就是被神责罚吗？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好，所以在旧约里面就以约伯记这个人物所经历的，明显的提醒我们神在掌权。当然也不是说那我们信靠神的就一定是处于一种受难啊或是受苦当中，不是的。好，所以这不是一个绝对值，可是却透过约伯记我们的这个查考，我们可以来明白神他的作为高于我们所定的所谓的因果律。那好，这是信息的一个内容的特质。另外呢我们来讲它的背景，第四方面我们看到是特点。约伯记整卷书的一个特点有哪些部分呢？第一个我们讲约伯记属于旧约的智慧文学的一部分。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分类里面呢，博诗真传歌是属于智慧文学或者所谓的诗歌文学。因此呢在解释上面来讲，因为它有这个特质，因此我们在解释或者了解这些经文背景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它有所谓的诗歌题材的这个背景，或者它有所谓的智慧文学的部分。那么因此呢讲话的内容里面有一些 用词可能是反讽的，有可能是呢在定义上面来讲要我们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它的背景的，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它属于智慧文学或者甚至是诗歌文体所写作的。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历代以来有许多人质疑过约伯记的统一性，好比说有人就认定说魔鬼撒旦这个用词呢是在被掳归回以后才形成的观念，因此呢认定是后来才加上去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一段所谓的幕后的记录呢，那如何展开约伯记的苦难呢？这又很难去界定了啊。所以类似这些质疑常常都是用既有的这个成见套用在约伯记上，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说约伯记是依赖任何其他的文件而发展出来的。所以整体而论呢，约伯记应该是具有统一性的一个著作，虽然它形成著作的时间可能不短，就是一直在口语相传的当中呢有一些观点会在里面呢形成，但是呢整个的著作的这个成就成为一个书卷的时候呢，它就定型成我们现在所读到的约伯记，但不影响神的启示。好，我们要知道这一路这样子口耳相传呢还是由圣灵的带领在其中。那么另外呢，这一卷书有许多独特的用字是没有出现在其他经卷的，这是它的特色。还有呢，这卷书使用了许多讥讽的表达方式啊，有些用词可能是反讽的，所以呢有的是可以当作正面的啊来教导，有的可能你不能说约伯记这样记载就是神的话这样启示，不是的，他可能带出来是说你要从另外一个方向或者说逆向来思考原来神真正的旨意是什么。好，很快的我们先将这个约伯记的他的一个写作的背景，无论是时间、作者、信息跟特点方面，我们先稍作的介绍。接下来呢，我们再进入到正式的经文的课题。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待会我们继续来分享约伯记的信息。
不要惧怕，你也不要惊怕。
约伯的遭遇，让我们看到在苦难的背后，神的主权和撒旦的有限。人在受苦的过程中，神从来没有离弃受苦的人。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约伯记》。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透过约伯记我们来查考神的话语，并且能够透过所谓的智慧诗歌题材的书卷呢，更多的来认识神的旨意、神的作为。我们开始进入到约伯记的经文本身的查考，来探讨神的旨意。那么因为时间的铺排呢，我们今天先进入到第一章的一到五节的探讨。我们先来看约伯记第一章一到五节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一些探讨。首先我们看到一开始讲到乌斯地啊，第一章第一节讲说乌斯地，这个乌斯地不确定它地点在什么地方，有些经文把这个地区呢是跟以东连接在一起的。这相关的经文像耶利米书25章20节，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20节的经文说，并杂族的人民和乌斯地的诸王与非利士地的诸王亚实基伦、加萨、以格伦以及亚实突剩下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讲到了乌斯地，然后我们接着21节讲以东、摩亚、亚门人。所以在这里看到耶利米是把这个乌斯地呢跟以东连在一起。另外在耶利米哀歌第4章21节，在这里是这样说的，耶利米哀歌4章21节说，住乌斯地的以东民啊，只管欢喜快乐，苦悲也必传到你那里，你必喝醉以致露体。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也是将乌斯地跟以东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另外呢，有一些经文是将乌斯地呢跟亚兰连在一起的，这特别是出现在创世纪。我们看创世纪第10章的23节， 创世纪第十章的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户勒、基铁、马斯。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兰的儿子是乌斯，所以跟亚兰是连在一起的。另外在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二十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长子是乌斯，他的兄弟是布斯和亚兰的父亲基姆利。好，所以这个乌斯呢是跟亚兰连在一起的。那么就对乌斯地这个地方呢，我们从这相关的经文稍微能够有解了解，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对于约伯的这个形容呢很特别，说是完全正直。什么叫做完全正直呢？就是彻彻底底的他是正直的，是完完全全是诚实的，也就是说一点污点都没有。哇，这几乎呢是完美到不得了的了啊！那另外呢，原文的时态显示呢，这个敬畏神与这个远离恶事呢，都是一种持续的状态。所以讲到约伯这个人，他地点不管是跟以东连在一起，或跟亚兰连在一起，确实有这个人叫做约伯。神怎么来形容他的？这个人完全正直，就是完美到彻底的。而且他是持续的在敬畏神，并且呢因为敬畏神的缘故远离恶事，一切邪恶的事情他都不做的，都不会有所关联。那么这就是对于约伯的一个形容了啊。那也因为这个缘故常常被争论说，约伯哪可能自己写自己是一个完全人。好，那也是了哈。那对于一个写作者应该要对自己稍微谦卑一点嘛。好，那不管，但是就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对于约伯的形容是这样一个背景。那么接着呢，在第二节以后我们看到是怎样来说的呢？在这里第一章第二节之前其实有个连接词，可能呢是表示约伯丰富的跟他的完全正直是有关的。也就是说约伯之所以有这些富有的啊，这个财物也好，或是这个儿女子孙呢、啊、这表示都是因为他敬畏神。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他的财富了啊，先讲到他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接下来讲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哇，你想想看，这些计算的方式来讲的话，都是啊非常富有的。特别讲到牛，一对一对的来算啊，因为当时犁田的时候是一对牛来负担这个重轭的，那也表示说它的这个生产能力啊非常的强大。另外呢，母驴呢会比雄驴来的贵重，因为母驴可以生产。甚至不仅仅可以生小驴，而且还有驴奶可以来当做这个日常的饮料。所以呢讲到母驴反而是比较值钱的。另外还讲到东方啊，在这里讲到这人在东方人中就为至大。这个东方呢是指的约旦河以东，就是所谓的东方了啊。所以我们稍微理解，以色列人的地理观念来看的话，他的东方不会立刻指到我们中国啊，不要想到那么远，甚至连印度都没有到啊。因为整个的人类的当时的以色列人对于人的环境来看的话，大概东方最远就是两河流域了，就是亚伯拉罕这个离开的本家这个乌尔那个地方啊。所以他的东方至多就是在所谓的约旦河东边。那么至大就指的是这个首富了。啊，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说世界排行里面最有钱的人啊，前啊100位首富啊，就是很有钱的人了、啊。那以约伯当时的这个身家来看的话啊，确实在整个的约旦河这个东边来讲是最有钱的人。那么按着日值，在原来的意思呢有点不太清楚，可能是指着某个七天的一个节期或者特殊的日子。好比说生日啊，或是什么纪念日啊，因为约伯呢啊，他们这个儿子们是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宴席，就是有这个机会呢，大家就吃喝，大家就彼此欢聚啊。那而且打发人去请他们三个姐妹来跟他们一起吃喝，那不表示他们的宴乐不对哦，因为我们看到约伯在这个宴乐的当中呢，约伯是很小心的啊。约伯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气掉神，而且约伯常常这样行。哇，这真是非常敬虔的一个人，他有这么丰富的物质，他并不是在那里宴乐就是浪费啊。 或是不连续那些贫穷人，不是的，而是他们原来的富裕足够他们在一定的日子当中他们在那里宴乐，所以不表示他们在那里啊放纵情欲在那边啊这个荒宴度日，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有特别的日子，按着日期啊，这个谁家生日啊，或者有什么纪念日啊，或者什么大的节期，他们就设摆这个宴席，彼此呢看得出来这一家庭里面呢是兄弟姐妹是和睦的啊，非常大家能够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表示这个是好的。但约伯也非常的敬虔，他怕就因为吃喝过度的放纵，因此常常是怎样，在神的面前按他们众人的数目是献燔祭的，是表示为他们来献上的，而且呢是字节讲的是分别为圣啊，可能还包含了一种悔罪跟洁净一类的仪式。那在经文当中还讲到说啊，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这个弃掉原文虽然是祝福的意思，但这里面其实用的是比较反讽的，就是说有咒诅的意思，就是说他如果过度的放纵情欲的话会远离神，那就犯了罪，或者说因为犯了罪就远离神，这是相对应的。因此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也是约伯对他儿女们他常常一个守望的动作，这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常常有些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说神丰富的赏赐给我们，我们享乐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这又没有犯错也没有犯罪了，是不是？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但我们看到约伯的敬虔，或者说约伯被称为是一个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他在于什么？他在于他跟神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并且不断的更新自己，也为他的儿女做守望。这是在今天我们一开始呢，我们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呢，我想首先给我们做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把第一章的第六节以后的经文呢摆到第二课来探讨了。但是就今天很短的，虽然我们花了一些时间讲到约伯记的背景，但就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对于约伯的一个认识，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也透过这样一个经文的查考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当然羡慕像约伯一样的这样一个能够敬畏神，能够远离恶事，甚至呢家里家道丰富。但是我们也看到了约伯他常常是敬虔的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一个持续状态的敬畏的一个互动。那我相信呢，就今天的课程当中，这个是很重要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也能够彼此勉励。那么节目很快的，今天的课程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下一回同一个时间继续来查考约伯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我将